好，请大家就位。我们剩下不很多哦，但是希望今天可以把它圆满呢。那中国，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哈。我曾经也有看过的，就是他去问徒弟说：“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卧着死？有。你没有看过人家坐着死？有。啊，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站着死？有。那最后他就问：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倒着死？倒立啦，倒立死。他说没有。好，那他说好，那师父就倒立着死，这样。那这一种。”中国的那种禅师的这种风格啊，在印度的这种经论上啊，是很难找得到，就是有差不多他们这样的做法啊。所以中国的古德啊是非常特殊的一块啊。我们先不谈里面的情况哈，但是以印度这里的经论来看的话，论师来看的话，他们都是还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层面啊，否则的话，你看，如果说我们非常信受的这个祖师，非常崇拜的这个祖师，他是倒着死的，那如果他的徒弟全部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倒着死，那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其他徒弟的功力都不如他嘛，对不对？那当然的，如果是你给那种没有学佛法的人，自然会，就像这里所讲的。那不懂的人呢、会造很多这种什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啊，要做到最平凡，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你越平凡，一般的人越觉得你没有什么稀奇，当然你的供养名闻就会少很多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当然，你如果有正法、有正见的话，就不会在意那个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山，那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啊。刮胡山，就他问说，为什么佛陀选择在中夜般涅槃？为什么不要早上呢？早上不是更好吗？他底下的解释真的是，第一个呢，是因为。中夜呢是最寂静，当然咯，一般人都睡着了嘛，当然最寂静嘛哈。那印度呢，他说是非常炎热的地方，白天呢不堪坐卧，就是热到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哈，做出工的不说啊，所以呢很多工作啊都等到初夜，就是可能是太阳开始下山了，黄昏了。或者是后夜啊，就是快要白天呐、凌晨呐、才做事业啊，这个也有一点道理的哦。为什么呢？我们去印度的时候我们赶车哦，我们赶车有时候都会很晚嘛那你夜黄昏太阳快要越下山哦，或者是越凌晨哦，那个马路塞车塞的是很严重的，它都是在那些时段比较塞的，就是大家会那个时间出来。因为那时候就比较凉了哈，我能够体会为什么，因为我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啊，白天都热到你头昏脑胀了，一定要黄昏的时候哈，所以中夜一切寂静啊，那因为世尊他恒持保持这个很爱乐爱要这个寂静，赞美寂静，所以呢中夜最寂静，佛陀选择在中夜涅槃。第二说啊，就是为了要显示佛于增减事善解量，那不须臾舍离哈，就是不需要片刻佛就能够舍离，很自在了哈。就是佛陀在初夜可以留寿就是初夜啊，先不死，先不般涅槃，后夜呢就舍了这个寿分后夜分的寿命，中夜分呢？佛陀就留着就是在中分呢，般涅槃这样留前舍后中夜留前舍后而般涅槃。 第三说是为了让大众起恐怖心。恐怖什么呢？后面这一个哈，卡拉迪嘎哈，加利迪加，霸热哈，我去查，它是印度的那种天文现象啊，就是八月的初八啦，中国的八月初八啊，八月那个加利迪加就是八月份的啊的八号啊，中夜波涅盘，这个时候啊，晚上的月亮啊，会没于山顶，就是有一点像月食一样啊，月全食啊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也入涅盘，所以呢，你看65页哈、啊，这个时候啊，佛陀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啊，就是两种黑暗一起生，一个呢就是色性暗，就是哎，外面呢、啊、也暗了。因为月亮不见了，再来呢就无明暗啊，佛陀也入灭，所以呢也会就是也没有指引了，也没有真正的人间导师了，所以啊这个时候众生会起大恐怖啊，失去了这一些，所以呢就会用功了啊，所以佛陀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入涅槃。再来第四说是佛一切时号要处中行，处中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在中的啦、啊、你看啊很好笑，佛陀过去在当菩萨的时候，他最后一生在天上呢处中，在斗率天，斗率涅槃是斗率涅槃的中间吧、啊、他生到那里、啊、最后一生，一生普出菩萨，最后人生呢生在中印度、啊、印度的中间那个杰比拉，这个很长的名字、哦、是加比罗卫城、啊、加比拉瓦斯杜、啊、加比罗卫城。那中叶那个玉城出家、啊、逃离国王、啊、然后喜中道行，中间、啊、不苦不乐，劳逸有情，也说离有无二边的中道法，所以呢佛陀选择在中间入涅槃。你看这样中间他也可以讲那么一堆、啊、真厉害、啊、好，我们来看第六、啊、经文提到说汝等必除、啊、就汝等比丘且可斋末财呀、啊、是读财哈、啊、财财、哦、不是斋嘛，裁缝的裁、啊、财末、啊，那印观诸行是净灭法，是最后佛陀的教诲。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个讨论，佛陀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那第一说呢，就说那比丘在佛陀要入涅槃的时候非常的愁恼悲号，就是非常的感伤，佛陀为了要停止他们的悲哀，所以要说这个汝等必除且可财末，是指什么意思呢？希望你们住正念、啊、就是保持正念、啊、默然而住。后面两句呢，印观诸行是净灭法，是生灭法，那你们要保持正知、啊、就正念正知。第二说，那前面一部分呢是提让大家修定什么他，后面呢观诸行是修毗婆舍那，修观。第三说前面呢是希望呢大家停止这个忧悲，后面呢是鼓励大家应该要起观行。第四说这个妙音啊论师呢，他说为了要停止大家的悲哀，那后半句呢是显示呢那佛陀成就这个无妄施法，那所以底下那个圈圈呢、啊、就解释佛陀成就什么无妄施法呢？佛陀曾经说过，我成佛不久有讲过一个偈颂，就是诸行无常，实生灭法，以生以起净故，就是起就生了，以生灭故彼即为乐，就生灭灭以即灭为乐，成道不久的时候说的， 那现在要波涅盘呢，又说诸行是净灭法，就是生灭法。那这难道不是表示我有这种无妄事法吗？就是不会忘失自己证悟的内涵啊，佛陀啊，有这种功德法啊。好，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呢，为什么阿那律知道佛陀入种种的定啊？这一段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啦啊。我们直接看刮胡三，为什么阿难不知道呢？阿那律才知道呢啊？那第一说是说阿难知道的，但是他故意问，知而故问呐、啊、哈。好，看66页。第二个理由就是他要显示阿那律呢有种种的功德，所以呢虽然知道佛陀入什么定，但是他还是故意的问。第二说阿难尊者不知道，所以他问啊。回答呢就是说佛出定矣，阿难，假如佛陀出定的话，佛陀阿难可以知道他的心啊，前面的一颗心想什么。彼时不知以佛犹在定故啊，佛住在定的话，阿难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要出定过后，就是过去心啊，阿难才可以观察得到。再来复次是提到阿难尊者，假如他能够住在这个常性心啊，我想应该常性心是指那种，就是类似定心啊，住在一个心当中呢，心住一境呢，他就能够了知佛的心。不过阿难因为佛陀快要入灭，他升起两个忧悲苦恼。第一个呢是失去这个眷属啊，因为世尊就好像他服侍的人嘛啊。第二呢就是失去大师啊。哦，不是，是眷属，是因为佛陀跟阿难是那个堂兄弟啦，有没有啊？那第二个就是大师，就佛是他的老师。所以忧恼、啊、所以因为有这个忧恼复心，阿难没办法知道佛在哪里、啊、在什么定。那第四刮胡四，阿那律又怎么知道呢？那有说、啊、就是世尊临涅槃的时候进入共生文的等智，就是跟生文一样的定，所以阿那律可以知道。但是呢，有部的论师认为说不是，啊，佛呢是不陷入，佛陀啊是陷入不共生闻，种种的定的啊，是生闻跟生闻不同的。那但是呢，就有人追问呢、啊，那既然生闻无法了知佛进什么定，那阿那律怎么知道？啊，那底下的答案呢是回答说。佛陀那个时候呢是起了这种共二乘的入处定心，所以阿那律可以知道。他举一个譬喻啊，就是大象过河的时候啊，他还没有下河的时候，他的那个足迹啊可以观察，入水的时候啊他的足迹可以观察，然后出水的时候呢大象的足迹也可以观察，入跟出的水迹啊可以知道，诶，这个大象在水进入这个水里面去了。但是大象如果走在水当中啊，它是不知道的，在水河当中啊它是不知道啊，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呢它是如这个譬喻一样，阿那律呢就是看到佛陀啊要进入定之前，还有触定的时候，触定的那个心啊，所以知道佛陀入什么定，但是佛在定中，这个声闻也不知道。这样，好，我们来看第七段经文哈，佛的恶衣不烧的经文啊，他就解释那个经文呢，为什么只有这两件衣不烧啊？为什么那么奇特？那底下的解释啊，那第一说是。这些天神啊，那保护佛陀的色身啊，威力所持，让他不烧啊。第二说呢，是佛陀的愿力，让这个内外啊都清净。 第一件衣呢，是希望把佛陀烧下的骨头啊，那不要受到染污啊，不要散落在地上，跟那些灰呀、啊、缠在一起。那第二件衣呢，是外衣啊，是希望那些灰尘啊，不要就是这些灰哈、啊，令不飘粪啊，就是不会到处乱飘，这样那些灰尘啊，哈、啊，飘到人家的家里去啊，等一下啊。那第三说，就是表示呢如来正法有内外两种护啊。内护呢，就是如来的正法要有内护者，就是清净的比丘跟比丘尼啊，或者是所有的出家众啊。外护呢，就是居士们呐、啊，哈、啊，净信的国王大臣啊，正法的威力。令其不烧、啊、那就可以保护了、啊、保护这个正法不烧。那最后呢，就是表示如来内心还有外身都非常清净、啊、内心清净是离一切烦恼习气，身体清净呢，是因为佛陀有最圆满的一手业、啊、那个三十二相等等、啊、内外都清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入涅槃的经啊，论师一一都有解释啊。那不管如何，可以看得到世尊入灭呢是非常多现象啊。好，那我们在结束佛陀传之前呢，那我有引了导师写佛陀传哈、哦，很简略的介绍佛陀传的一段啊引文，跟大家总结一下佛陀传呢。那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讲到这里已经讲 很多个礼拜了嘛哈、啊。那佛陀传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 review 一下啊，快速的来再重温一下。我们看67页啊，这个是出自印度佛教思想史哈、啊，世尊略传。第一标题：世尊的事迹主要处于律部啊。那我们来看哈。啊，我讲重点大家看哦，世尊在人间的行迹啊，深入人心，传说在僧伽跟民间啊，僧伽就是佛弟子啊，跟随佛陀，所以呢结集的时候大家把佛陀的形象形容然后结集下来，民间也有啊，比如说佛陀去民间啊，去跟农夫对话，这些民间传回来的也有。那有关世尊的事迹主要是处于律部。为什么处于律部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为了说明僧伽的成立啊，我们僧伽为什么会成立，那就谈到佛陀出家修行说法啊。再来就是佛成佛第六年才回家乡度化父亲，还有呢就是释迦族啊，这个我们有上过了，对不对啊？后来加上诞生的因缘，那就集成为佛传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传啊。那这部分呢，那阿比昙呢哈，论师有不同的称呼啊，摩诃僧祇师就是大众部啊，称这个佛传为大事啊，大事。沙婆多师呢，就有部论师称佛传为大庄严。迦摄为师呢，就是荧光部，荧光部啊哈，荧光部。那称佛传为佛网，佛网因缘哈。昙无德师就法藏部，称佛传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尼萨斯师就化地部，称佛传为毗尼藏根本。大家假如来不及抄没关系，你看注脚55就有了哈，注脚55，这个是第一个理由啊，为了要说明僧伽的成立啊，所以谈到佛传。第二个理由就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做最后的游行到居士那罗涅槃，起初也是属于律部的啊，但是这部分呢慢慢增加。而集成游行经南传称为大波涅盘经编入长阿含， 所以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长阿含是比较慢结集的啊，反而是律部这个佛传的部分啊，啊，佛陀游行的部分呢是比较早期的啊，长阿含是比较慢一点的，有增补很多东西进去，像那个铲陀就是嘛啊，大家还记得吗啊？那铲陀的典故就是后来加进去的。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两部分加起来啊，就是佛所行赞还有佛本行经佛传的全部啊。所以大家要了解佛陀的一生啊，这几部经可以去找来看啊，佛陀的一生。不过呢，这一些记载哈，有关于佛陀回国省亲以后，最后游行以前30多年的画迹，就是他的前后次第的叙述啊，都不是很一贯啊，都片片段段。那这些要靠自己去联想了啊。这个是出自于律部啊，佛陀的事迹。好，我们底下看二标题，佛陀的生平。佛陀出生的年代有时很难考啊，哈，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呢是不太重视这个文字的记载啊。那到了阿育王过后呢，才有明确的时间啊，那个年代啊记载。我们看68页第一行，导师的书是有很多说法啦，我只是摘录导师自己的看法啊，就是导师比较赞同是佛陀的生年跟涅槃年啊，哈。那是以阿育王登位为佛灭160年为标准啊。那如果是佛灭了100年，阿育王才登位的话，那倒数过去了哈，倒数过去就是160，佛灭160嘛，所以呢，佛陀，他阿育王登位是什么年代呢？那导师在这里没有说，但是可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讲，可以写一下。导师在那个书里面有提到，他的推论结果就是佛出生是在西元前511年，就是以这个基准来算的话，佛陀出生是在西元前511年，那佛陀涅槃呢是在西元前431年啊，佛陀入涅槃，所以佛陀涅槃后160年，阿育王登位，所以这个是西元几年？大家431再减160，多少？再减160是多少？271啊，西元前271年啊，是阿育王登位的年代哈，所以这样算的啦哈。就是用这样来加加算这个年代，可以知道，导师比较赞同这个年代哈。OK，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段。世尊他姓是国达玛哈，就举坛，名字呢称为悉达达啊，悉达多，所以举坛悉达多啊，是迦毗罗卫城的净饭王的儿子，母亲是摩耶夫人。那是在兰比尼园佛陀诞生啊，佛诞生7天妈妈就往生了啊，那由姨母啊摩诃波斯波提抚养长大，这个就大爱道啦，我们有上到嘛，对不对？第一个比丘尼出家就是这个啦，摩诃波斯波提啊，世尊的养母啊。那在出家啊，不是在家还是小王子的时候呢，就被就是看相师啊说，悉达多啊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就算说，如果他出家就成佛，一切种子就成佛；如果在家就是转轮圣王啊。那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两行啊，那导师说，世尊那个时代西元前500多年这个时代呢，那印度呢有两个现象会有这种传说呢，是因为当时代呢有这一种大家共同的需要啊， 第一个就是转轮圣王的出世，就是人类啊有好的政治家啦，有好的统治者。第二呢，就是宗教的仰望啊，就是印度当时的宗教啊太杂乱了，希望有新的宗教起来啊，所以呢，轮王跟成佛啊是当时印度的需求啊，大家的需求。那佛陀当然呢，因为他选择出家嘛，所以就只做到第二个啊要求啊。好，再来下一段。世尊少年的时候受到良好的教育，娶了耶输陀罗为妃，生了罗侯罗。不过后来，不满现实，所以传说佛陀有两种出家的因缘啊。第一个就是到田里去观察，看到呢，种田的人，那垦土掘地啊，那土壤里面有很多虫啊，就这样被砍被弄死了，所以佛就生悲悯心，可怜这些虫。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农夫也很惨啊，很辛苦啊，那身体很憔悴啊，头发很乱啊，流很多汗啊，很多灰尘啊。那牛呢也很辛苦啊，喘气啊，所以太子看到这种种现象，所以世尊啊就在树下做很深长的静思，觉得弱肉强食，世间皆苦啊。再来第二个理由就是佛处外处游程见到老病死，感到人生无常，所以呢，在29岁或传说19岁，那过出家求解脱的生活。再来倒数第二段。出家的沙门行为东方新宗教的一般情形一般如果以佛法来说，家就是男女互相占有的当然那假如是这种私欲的组合，那导师说，当然苦迫是难免的了出家。以佛法说，就是为了要看破自我，舍掉这个我执，求解脱，所以佛啊，因为这样出家，所以呢，他到南方去游行，参访了两个禅师的老师一个是阿罗罗迦罗罗一个是玉头罗摩指，学习高深的禅定，再来专修苦行，但是还是得不到。修了禅定不能解脱，所以去修苦行。修了6年苦行还是不可以，所以就放弃苦行，恢复正常的饮食。那在这个时候呢，佛陀啊，悉达多啊，舍弃王家的娱乐生活，又舍弃禅定的苦行的生活，于是他就踏出一个新的行程什么行程呢？就是到菩提树下去观察缘起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世尊受这个牧羊女牧女有些是说牧羊的，有些是说牧牛的都有了传说。那卢米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那个米粥啦，米浆，类似这样的在泥莲禅和洗澡，身体恢复健康，然后在菩提树下，那寺院要成就所以第三行倒数第五行，就是佛陀休息四禅，然后在禅定里面观察缘起，正觉缘起的寂灭，然后破一切障碍而成佛。那世尊自己称自己是最最圆满的啦一切智为最就是一切智就佛嘛，无染无累无染我行不由师，就是我的行见没有靠任何老师，自然通圣道，就无师自悟 唯一无有等能令世安稳啊，就是没有一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佛相等，能够呢真正做到让世间安稳快乐。那世间世尊修证的内容称为古仙人道啊，那是古今圣者所必有啊。佛法不共神教，跟神教不同，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来看69页。佛是以人身而解脱成圣，第二行，佛是人，人间有勇猛、意念、犯行三种特胜，所以呢，比起天还有人类，殊胜很多。唯有在人间才可以成佛，所以世尊也称自己是人数，就是是人呐 人数就是指我也是人，人类当中的一个而已。那佛世尊接触人间，不是在天上成佛，所以佛陀啊化导世间45年或49年，那真正是父母所生身，直登大觉位。即人成佛的宗教师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哈，我们在学习佛法哈，就是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说，我们要真正得到安稳啊，就底下如底下下面有讲的，你要觉悟缘起，获得智慧，才会能够真正。得到安稳涅槃那个快乐，对不对啊？但是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很好哦，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因为有好几个地方讲嘛，我有时候忘了这句话有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讲。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慈悲如苦药，慈悲啊如苦的药，智慧呢如啊不是慈悲如美药，美啊美丽的美啊，慈悲如美药，智慧如苦药，智慧如苦药。那为什么你说慈悲如美药比较好懂啦？因为大家都喜欢人家对你慈悲，对不对？有没有人喜欢人家骂你的啊？有一些人比较什么一点啊，特别一点，他可能是你越骂他越高兴那种人啊，哈，比较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人家对他慈悲，对不对？所以慈悲如美药。但是为什么智慧如苦药？请问大家，为什么智慧如苦药？有智慧不是很美满吗？处理事情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说智慧如苦药？啊？为什么？苦尽甘来，苦尽甘来，那还是什么嘛？还是甘的啊？是吗？那为什么说智慧？有智慧要堪忍一切，苦的都要吞下去啊、哦！还有呢？苦口良药。嗯，那慈悲也是啊，慈悲为什么不可以讲也是苦口良药呢？我们对人家慈悲，人家也是对你很多羞辱哎。对不对？你对人家慈悲，人家不领情，还是给你很多羞辱啊、难过啊。那个慈悲也可以叫苦药啊。为什么只有智慧叫苦药？对别人。哦，就是他的感受来讲，大智度论卷47哈、哦、啊不卷27，他举了这个譬喻过后没有什么解释，但是他在别的地方哈、哦，别的卷数有解释，就是说你要得到，因为有智慧才能够获得安稳嘛，安稳跟快乐嘛。他说你为什么修学智慧如苦药那样子呢？大家比较不喜欢呢，慈悲大家比较喜欢呢， 因为哈、哦，智慧哈、哦，我们要获得智慧，除了我们知道说，哎，你就观缘起，就是能获得智慧，这个是最简单的答案嘛，对不对？因为佛陀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吗？你要观察缘起，得到智慧，这中间呢、啊、有好一大段东西呀、啊，你是要忍耐的哦。比如说，你要得定，你要不要忍痛啊？要不要忍脚麻？要不要？要啊！你没有定，你说你怎么能够开智慧嘛？所以我们只是谈因，然后谈果，中间这一段哦，全部都没有谈，我们都没有谈。如果全部都谈，你就会觉得其实你要获得这个果啊，这个智慧啊，是要好辛苦的呢。你看佛陀叫我们饮食自节量，哎呦，吃大餐你叫我饮食自节量，对不对？啊，你叫我中夜睡觉就好，我偏偏不喜欢中夜睡觉。啊，你看佛陀教我们都是那种离欲啦，啊，要离睡眠啊，离钓举啊，但是我们偏偏喜欢这种有情众生啊，啊，很喜欢这种。所以呢，你说你获得智慧，要跟自己的这种平常的生活啊、无始的这种无明欲望相抗衡的时候啊，你说苦不苦？很苦的呢。佛陀讲说，我们五戒不饮酒，我们找种种的理由都是要喝一点呐、啊。佛陀讲没有喝醉就好了嘛，所以呢，总之要喝一点就好了，他就甘愿的啦。你看人哦，那一种。心呐、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忍受啊。那你如果真的是要获得这种智慧啊，戒、定这些啊，或者是慧的方便，这些全部你都要具备才能获得这个果啊。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知道说你观缘起，然后得到智慧。观缘起，你要获得这个缘起啊，此有故彼有的领悟啊，这当中要多少的戒定啊，啊，要多少的这种离欲的行为啊，你才可以让自己在这当中观察到身心的缘起，否则的话那是不可能啊。所以，智论这样子的形容啊，智慧如苦药就是这样。当然，它的结果就是苦口会良药嘛，它到最后会让你度脱生死，那个时候的快乐才是就是超越三界的乐啊。所以它跟慈悲不太一样，慈悲一开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喜欢，所以智慧也比较不同哈。当然，同学刚刚有提到说，哎，啊，师长，比如说师长啊，知道我们啊跟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的东西，他指责我们啊，他为了要我们好嘛，所以呢，他指责我们。其实这当中，如果我们堪忍，我们学习到这一种分别善恶的能力，这个也是增长智慧嘛。所以当时会有一点，啊，不好受，但是却可以增长智慧，思维起来还是有价值啊，所以要这样子去看啊。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啊，第二段69页第二段啊，世尊成佛后，就是在七七49天禅师啊，但是我们也有看到有5弃日的哈，5弃35天的也有。那佛就是享受解脱乐，不想说法哈。那有这样子的说明哈，经文我们之前也看过了哈，差不多。这段经文呢有两个哈，第一段呢，我所了知的法甚深难见。那一直到第二行，这个就是12因缘哈。所以第一段呢讲到这里为止哈，就是缘起法。那后面呢，又复习一切行，后面是二。第二个重点，前面是缘起法，后面呢就是一切行止息，啊，爱敬，啊，恩爱完全断尽，这个就无余涅槃。所以前面是缘起，后面是涅槃，啊，这两个啊，众生缘起跟涅槃啊，对众生来说都是甚深。所以啊，我说了，佛陀说啊，我说了也是徒劳无功啊。不过，我们看底下哈，佛法虽然是甚深，但不是世间学问的精深，而是众生本性的症结呀，就是这一种，我执啊，无明，不容易突破，所以就难在解脱啊，难得解脱。 所以梵天请佛说法，佛还是说了哈，转法轮，嗯。那转法轮再来下一段呢？转法轮这里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哈，就是轮王是用轮宝去统治一切哈，那佛呢是用法轮，就是转法轮，把八正道转到弟子的心中，降服一切烦恼。这个就是佛法的法轮呢，以八支正道为体啊。好，倒数第二段，那世尊跟五比丘的共住啊。建立了僧团了，所以早期的僧团只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法位同赏，一个是财位共享，就法跟财这两种。那后来随佛出家的人多了慢慢一直增加，乃至到最后呢，1200人1250人等等。我们看最后一段。世尊以法摄僧僧团呢是和乐净、和乐清净这三个重点所以你看第三行僧团呢是和，就团结和气啦，要团结；乐呢就是身心要安乐；净呢就是健全就是要清净，就戒律要清净，努力于修正跟教化，这才是佛。建立僧团的意义好，那重点当然如导师说的了哈，导之以法，齐之以律这个是最重要的根本好，我们看70页那世尊一直这样子的教化50多岁后，那身体越来越差，那。虽然还是油画，但是大部分时间在舍卫城不过佛陀的晚年佛陀成道是35岁，对不对？成道那50多岁以后，就是弘化了几年，15年15年过后，佛陀身体就越来越差了那晚年呢，就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你看到这一段，导师写得很好。他说："这个就是世间连佛陀也要遇到这种不幸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提婆达多的破身就提婆达多呢叛教，希望自己呢做教主因为他也是释迦族嘛是佛陀的堂弟。"但是我们看第三行世尊不答应他，为什么呢？因为依世尊的见解，佛法不是种族、国家，而是全人类，不应该以某一个种族为主体。所以世尊曾经说："我不摄受众，亦无所教令"，就是我也不会把说，统领的这种统领大众的这个权利交托给谁。佛说："我也没有，我无所教令，不以统治者自居那佛都没有把这种交给舍利弗、目犍连，更何况这个提婆达多，对不对不过不管如何提婆达多还是因为有伤害佛嘛触佛身血，那也破身带领500个比丘离开了嘛。虽然舍利弗、目犍连说法把他们都带回来，但是教团分裂的不幸将会影响未来好，第二个不幸呢，佛陀晚年是释迦族被灭。释迦族本来就是为邻国乔萨罗的附庸所以释迦晚年的时候世尊晚年的时候被灭了，释迦族被灭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传说吧？佛陀三次在枯树下坐着，有没有？那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共业所感乃至呢，弟子想用神通去把释迦族救出来，也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救出来了都还是一波的血所以世尊晚年看到自己的国家亲族的不幸。难道会没有感觉吗？ 好，第三，大弟子啊，舍利弗跟目犍连入灭啊，这个双贤弟子在佛陀晚年呢、啊，帮助很大啊。不过，晚年的时候，佛陀晚年，目犍连被婆罗门打击呀、啊，重伤而死啊。大家知道吗？我们下一次上圣弟子的时候，看到目犍连的时候，大家就知道目犍连被打死哦，但是他用神通可以恢复原状，这么厉害哦！但是呢，他不是死在路边了哈、哦。那但是呢，他回去，或者是他过后也是死了哈。哦南传也是说他用神通恢复了身体，然后 才死的。那舍利弗看到目犍连死，他也回故乡死了，舍利弗也入灭。那佛陀对这两个弟子啊，你看佛陀怎么形容？我们前面有看过，佛陀说，若彼方有舍利弗住，彼方我则无事，就是我啊，世尊啊，就没事了。如果有舍利弗在，我观大众见与虚空，我看到大众就好像没有什么，就空空的一样。为什么？因为舍利弗、目犍连都波涅槃了。我这个声闻弟子啊，只有这两个是善能说法、教授教戒。所以你看哦，后面导师写，晚年的不幸事件借种而来，世尊始终以慈忍理性来适应，这就是世间。因为双贤弟子是世尊最重要的两个弟子啦，所以这个是，佛陀也要安忍。我们下一次看圣弟子的时候会读到这个啊，双贤弟子。佛陀的圣弟子，我跟大家先介绍就是这两位双贤弟子啊。希望这个学期呀、双贤弟子全部介绍完啊。那下学期呢，圣弟子是介绍其他的弟子啦。好，我们来继续看，世尊80岁呢，就到这个到比舍离安居，然后呢，安居过后就由北方，在婆婆啊啊波婆受这个纯陀供养啊，那有点食物中毒啊，引起病势的恶劣哈、所以佛就在那里呀、半夜呀、入涅槃了，将入涅槃的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因为他有就是传说里面说这个纯陀给的菇啊是有毒的菇啊，很多种说法了。我们去印度问说这个纯陀给什么，有一些说给猪肉，有一些说是给香菇，有毒的香菇。哎呀，所以你看导师这里都避开那一种猜测，不写了，供养饮食就好啊。身体很虚弱，但是佛还是度化须跋陀罗、那佛陀还交代弟子啦，我涅槃后啊，以法跟律是你们的老师啊，不要以为佛陀涅槃就没有依孤了啊，依护了。好，我们看最后71页，诸行是坏法哈、是无常，精进莫放欲、佛的色身也是如此啊。那假如弟子能够辗转行之，这是如来法身常在不灭啊，一教经所说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人间的佛陀入涅槃就是去世了。那众生生死死生无限的流转，那正觉而究竟的涅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导师举了大家赞言对这个婆娑总说啊。不可以说如来死后是有还是没有，死后是亦有亦无，或者是非有非无，这都不可以细论。为什么呢？因为涅槃啊是不可以施设，不可形容的啊，是超越，不能以世间存有存在或不存在来表示。 不能分别语言所可及啊，不是语言所可及的，所以只能说无限生死苦迫的解脱啊，彻底的解脱。所以佛陀的一生呢，告诉我们，就是世尊虽然有无限的功德啊，但是还是跟人间的众生一般哈，就是还是要堪忍种种的这种逆顺的因缘啊，而最后呢，走到人生的尽头而入涅槃啊。大家看了佛陀的一生，有没有想到说，诶，佛陀跟我们也是人呐，你看也是会遇到这一种啊不听话的弟子啦，啊，也是会遇到这种怪的弟子啦，也都有啊。那不如意的事也有啊，哈。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佛陀这样呢，我们就不要觉得说，诶，我们学佛的人啊，要成佛是很难的啊，其实也都可以啦，哈，看我们自己的心啊，所以我们看了释迦传哈，大家回去有空哈，我想导师要表达的也是这样哈，我们佛陀是人间的佛陀哈，就是希望就是世尊是我们学佛的典范了哈，那永远是作为我们的依护哈，皈依佛。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上课嘛哈，我们下个礼拜上是佛陀的圣弟子。那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了哈，诶，下个礼拜是不是其他两科都停嘛哈？礼拜四跟礼拜六都停课哈，只有我上课，因为上了下个礼拜呢，就接续就停3次，12月啊，我就停3次，所以下个礼拜大家记得来了哈，礼拜五。